平安。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大自然中的赞美啊。谢谢刚刚林牧师已经把诗篇六十五篇我们全部读了一遍。那这个经句诗篇六十五篇十一节啊，也是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啊，我们也是会常常会讲的啊，就来颂赞神的恩典啊，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啊，这个是我们常常讲的。那其实这节经文呢，有时候呢我们会运用在年中到年底的时候啊，我们来颂赞来感谢神啊，是这样一个用的。但是呢，它也有好多其他的场合也可以用，比如说当觉得神赐给我们啊，这个粮食农作物都很大丰收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来感谢来赞美神或者是当我们的国家当我们的这个一个地区啊，经历过战争经历过困难，然后现在得以再重新恢复和平平静，那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经文来感谢赞美神。那为什么我们都要来感谢赞美神呢？因为耶和华神啊，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我们的拯救主啊，他也是我们的一切的供应者，所以我们理当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的要来感谢他啊。这个不管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地点，也不必拘泥于要某一种方式啊，或者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啊，无论何时何地，那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他啊，这是我们一开始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好，那我们今天呢正式来分享这一个诗篇六十五篇以前呢，那我们先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我们也很感恩刚刚迦南团契他们弟兄姊妹一起来献上恩友钩，想到神你如何来恩待他们。我们也是想神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也是有充满各样的恩典。今天呢，我们也是从诗篇六十五篇看到其中神如何来赐下恩典平安和丰丰富富供应我们一切有需要的，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时常的来感谢赞美神。我们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回顾神在我们个人家庭中的恩典，我们也要向神来发出赞美和感谢。我们今天就把待会接下来我们要从诗篇当中看到诗人大卫他是如何的来赞美神，我们一起来把底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诗篇六十五篇呢其实不是很长一共只有十三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看诗篇六十五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其中重复最多的字是什么？那也许这个可能有点字有点偏小哈，或者你们也可以猜一猜啊，因为诗篇六十五篇是一个赞美神的一个诗篇哈，所以重复最多的是什么？就是你哈，一共有多少个？这个可能大家一下数不清了哈，回去好好数数哈，有二十个。那这个诗篇六十五篇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重复你，这个你就是代表耶和华神，就是代表我们要来敬拜赞美神的焦点和对象是谁，就是耶和华神所以诗篇当中它不断的重复要我们地上的人大自然这样中的万物，我们都要对这一位神耶和华神你要来敬拜来赞美他所以这是我们从六十五篇当中很简单的直接的能够看到的一个信息。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诗篇六十五篇当中大自然当中，当然我们说大自然中的赞美也不仅仅包括山川河流，也包括我们人包括我们国家对神的一个赞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按照这个经文的顺序，我们一起来看看大自然当中有什么样的人事物能够对神呢有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好，那我们呢首先来看看其中的神的子民对神的一个赞美，我们就看六十五篇一到二节，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 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属神的子民对神的一个赞美。当然西安的人我们都现在都应该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比较知道，就是指耶路撒冷的啊，这个神的一个子民啊，他们都要来等候，要来这个赞美神。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这个等候赞美神有点不一样，是不是哈？那说明这个等候赞美神大家都有一个这样一个很迫切的心要预备好啊，要来赞美我们的神哈。那其实这个等候啊，按照圣经里面你看原文的意思呢，有一点就是相当于要在神面前要安静啊，肃静啊，使我们的心安静在神面前啊。所以这个等候赞美神的话呢，那其实是用更加准确一点方式，叫安静在神面前来等候，来赞美我们的神。那我们就又要赞美神，可是又要说安静，这个是不是有点这个好像矛盾，这个有点这个冲突，是不是？哎，其实不是的啊。所以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也是一种力量的一个展示，一个表现啊。当我们很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能够很容易体会到神的心意，也能够体会到从神而来的一个心思意念啊，我们也能够从神来得到一个力量。其实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留意一下，我们每一次主日崇拜以前，我们其中有一个经文要提醒我们，要什么？安静，是吧？万国的人在主面前要当肃静啊。那其实呢，有一个经文，旧约的哈巴谷书啊，2:20，这就提到，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啊。所以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要来等候敬拜他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力的啊，这我们对神的一个赞美。所以敬拜赞美不一定说都要很高声喧哗啊，很大声的哈。我们在神面前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好很安静的等候神，等候神的心意在向我们显明，这个也是一个领取神的力量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们全地的人啊，都要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啊。其实举一个例子哈，假如说当有个国家领袖、总统或者主席哈，要来了，我们一般会怎么样？我们也要提前来准备好，来迎接这个国家这个领袖，是不是哈？所以同样的，我们要来敬拜这一位大君王耶和华真神上帝，所以我们就有用通过这个安静的来预备好我们的心啊，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也是应当做的。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主日来敬拜的时候，我们9:30开始。那你也不要说我算好了时间9:30刚刚好我就来这个敬拜哈，其实你刚刚好一般都会很赶，你等到你坐在位置上，你可能一直在喘气，因为你赶时间嘛哈，上气这个不接下就在喘气哈，等到你安静下来可能要过10分钟了啊。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啊，我们礼拜天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早一点来，早10分钟、15分钟或者30分钟哈，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说安静的等候啊，这是我们敬拜神的一个方式。同时呢，我们说神子民的赞美，我们也要在神面前所许的愿怎么样，我们也要还愿啊。这个神我们在神面前许的愿呢，神都知道。那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呢，既然你在神面前有这个心愿已经向神许下了哈，那我们也要来向神来这个许愿啊。并且呢，后面也提到2节就讲到说，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就是讲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敬拜，来赞美神。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他是听我们祷告的主哈，他是地上凡有血气的，所以才要来敬拜，要来就近他，要来敬拜赞美他，因为神他听候我们的祷告。好，所以这是从1到2节我们可以看到属神的子民啊，我们要来安静，我们要来等候，来预备，来敬拜我们的神啊。并且呢，我们在神面前一旦讲了什么啊，这个我们也要来这个来还我们的愿。我们以前都常常碰到说，有的弟兄姊妹他碰到困难了， 或者生了重病了，或者比如说生了那个不治之症，他就向神祷告说，神啊，这个假如说你把我这个病治好怎么样，我就以后就一心一意来寻求你，甚至说放下工作来，以后来专心的来服侍你。我们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也真的碰到一个弟兄，哎，你为什么读神学？他说，我就是以前向神许愿说神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所以我现在不得不来还愿来读神学了。哎，这个都是做得好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主属神的一个子民哈，我们要理当如此来到神面前来这个还愿哈，这个把我们所说的话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行出来。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属神的子民该要怎么样的要来一个赞美神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作为一个属神的子民来说，我们来到神面前赞美他通常可能会有哪几种情况呢？啊，一般会有三种这个情况哈。第一个是罪蒙这个赦免的人啊，这个第三节就讲到说，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问，既然是属神的子民都认识神了，怎么可能来罪孽还可能胜过我们呢？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无完人，即使我们信了主啊，我们信了神就是有一段时间，但我们有时也会偶尔被这个罪恶所胜啊。那作为我们的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有勇敢的心，及时的来到神面前来，求神来赦免。好，所以这个来到神面前赞美祷告的人呢，其中有一个呢，就是罪蒙赦免的人。啊，这个65篇诗篇啊，是大卫写的。那我们都知道，大卫一生他都是很亲近神、敬拜神啊，这个与神的关系很好。但是大卫一生也有几次犯了圣经上记载的很严重的一个罪，是不是哈？抢了他底下勇士的这个妻子哈，这个暗暗的派人把他都谋害杀了哈，这是很明显的。当然他还有其他的罪，骄傲、数点人数的其他的罪哈。所以我们说人无完人，假如说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那我们也要凭着对神的信心，勇敢的来到神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过犯。求神来赦免我们，这是我们可以看到。那我们仔细来看一看哈，65章第3节说罪孽胜了我，这是对个人的。然后有没有对集体的呢？也有，因为后面讲到说治愈我们的过犯，所以这个我们的罪蒙赦免不仅仅有个人，也有可能是集体的啊。比如说对以色列民，他们也有可能的，他们常常可能是对神不相信，常常一些悖逆啊、叛逆啊。所以他们也有大卫个人的，也有集体的，其实对我们现今的弟兄姊妹来说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不仅个人需要神赦免我们的过犯，也有可能是集体的。其实有时候，有的个人的一些犯一个蒙赦免的经历，啊，也有可能成为我们一个集体的共同的一个感受。那举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啊，大卫在诗篇51篇里面所讲的，诗篇51篇呢是大卫他个人犯罪以后来到神面前向神的一个悔罪的事哈。其实诗篇51篇我们都也很喜欢常常讲的，我帮大家稍微读一下。第一节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啊，他这个51篇呢里面有好多好几经文都是蛮好的。其中第10节讲到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虽然诗篇51篇是大卫个人的经历，他犯罪以后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并且写下诗篇51篇，但是诗篇51篇也是我们现今的弟兄姊妹常常喜欢传唱的，所以也成了我们众人的共同的经历。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我们时常有过犯啊，都要需要来求天父上帝来赦免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就好像如同大卫一样的，我们这样有这样一个蒙神赦免赦罪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经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心灵软弱或者与神关系远了，我们也可以如同大卫讲一样的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啊，来到神面前要赞美的第一个就是罪蒙赦免的人。 那第二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蒙神拣选的人啊，在那个第四节就说，你所拣选是他亲近你住在你园中的，这人便为有福。好，所以来到神面前，这个赞美神的是蒙神拣选的人。那我们都知道哈，假如说我们能够蒙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不是我们的恩典？是不是？当然是我们的恩典啊。所以这个诗篇六十五篇也讲到，来到神面前赞美的就是蒙神拣选啊，得救的啊，并且呢，他能够与神来亲近，还能够住在神的院中。所以这样的人呢，应当要来到神面前来赞美他。这个第四节也讲到说，这样的人能够蒙神拣选，他是有福的，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二种情况，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赞美的人。那其中呢，有一个诗篇，八十四篇就讲到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我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能够蒙神拣选与神亲近，还能够住在神的这个院里哈，这样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哈。所以诗篇八十四篇讲说，能够住在神的这个殿宇里面哈，住一天，哇，甚至在其他地方能够住一千天哈，哇，这个住一天相当于住三年多了哈，哇，这个何等的这个有福感觉哈。所以我们说蒙神拣选与神亲近，住在神的院中的人，那这样的人啊，一定要来赞美神的啊！我们不可忘记神的恩典。其实我们说，我们现今做神的儿女，我们也是蒙神拣选的，是不是哈？我们能够与神相近，可能不一定说要也能天天在神的这个殿宇里啊，但是我们将来我们能够到神国里，我们都能够在新天新地里与神在一起啊，也是有这样的恩典的，是不是哈？所以我们也要理当的要来赞美我们的神。好，然后呢，第三种情况，来到神面前赞美的人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因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那其实这个知足呢，翻译不是很准，好像应该你应该满足了哈。其实这个知足的意思，应该就是因为神的丰富的供应，他很饱足啊，所以美福饱足的人，也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赞美他啊。所以我们就从前面这几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自然中的我们的人，属神的子民，是首先要来到神面前来赞美的，是不是？有时候为什么要赞美呢？可能我们的罪蒙神赦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都是蒙神拣选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能与神来相近，我们能够从神来得到不一样的供应。啊，是我们各样的美福都能够饱足啊，能够知足，所以我们要理当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他哈。所以我们看到大自然中的一个赞美，我们属有血气的、属神的子民，这是我们首先啊要来赞美他的。好，下面呢，我们也要来看看这个万国万民全地的人，我们要如何来到神面前来欢呼他。好，我们来首先呢，我们看看。六十五篇五到八节，我帮大家再读一下。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界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他既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界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是你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全地的人都要来欢呼，要来赞美我们的神。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是因为神的拯救和公义。其实这里就第五节就讲的说，拯救我们的神啊，你以威严秉公义啊应允我们。首先我们看到神啊，他是听我们祷告的神。当我们向神来有呼求、有困难的时候呢，神他也能够回应我们的需要啊，所以神是来可以来回应我们的神。这就提到神是以什么样的回应呢？以他的公义、以他的拯救来回应我们啊。其实圣经当中呢，不仅仅诗篇六十五篇，这就提到神既是拯救我们的，同时他也以他的公义来应允我们，就提到神的两个属性：神的拯救和公义。圣经里面有时候呢，常常会提到 神的这两个重要的一个属性特点，神的拯救和公义。在那个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1章里面就提到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这个也是讲神的公义和神的这个救恩都连在一起的。那后面也有讲到，最后也讲说，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全地的人都要来欢呼神，因为神他是公义的，他也是来拯救我们的神。这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好，然后呢，我们为什么万国万邦全地的人都要敬拜欢呼他呢？第二个，因为是神他可以来平定万邦。这样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第六第七节，说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钉筑山。其实第五节也讲到说，你本是一切地界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那这样呢，也可以讲一下以色列人他们所处的这个迦南地的有一些背景。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所处的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小的，我们都知道比我们加拿大的有的一个省还要小很多很多。他们当时面临的可能的敌人就是从北方来的，北方下来的敌人可能会攻打他，还有可能是从海上来的，比如说有时非利士人。所以这样呢，就提到说有这个可能是有地界的人，也有海上远处的人，他们呢这些人呢他们不依靠神他们就会来攻打他们但是呢第六就讲到，神以大能束腰，就以力量来安钉筑山。有时候呢我们对这些可能不一定会很明白，其实呢这呢是筑山和这个海上，那都是指一些万国万族的其他的一些民族。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就是谈到这个说万国的这个喧哗，那其实呢是指神指第四历代的不同的国家，他们这些人不敬畏神反而要来这个起来要抵挡神其实呢有一个诗篇第二篇这个第一节我们帮他读一下，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个是所以这个诗篇里面就讲到说，万民他这样一个喧闹这个在神面前神都看到一清二楚所以那坐在天上的神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诗篇65篇这就提到说，万民的喧哗这个诸善的这样一个不安定，其实都是表示这些各国各族的人他们在神面前不一定顺服神有时候反而来要争闹，要来抵挡神甚至来和神的选民以色列民要来争斗，要来攻打他们这是我们看到的但是究竟怎么样神以他的大能束腰，就以力量安定筑善，就是使列国的人，神使列国的人都能够安定我们看到这是耶和华神所做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好，那这是第二种情况因为神的公义和拯救，并且呢神他能够使列国立邦的人都能够安定所以这是大卫写的这个诗篇我们知道大卫他在做王管理以色列的时候，神有没有使他周围列国人都安定？有当然一开始也打仗这个大卫带领勇士那后来都打下来安定下来，所以周围列国的人就怎么样，他们就是要降服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大卫这个王的手底下，还有周围的一些国家还要定期向他们来进贡，还要来奉献所以这是大卫呢他写这样的诗篇65篇呢，他不仅是心里有感化，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所以他可以体会到说，这个神用他的神迹奇事和大能能够使周围的国家能够安定这个说并万民的喧哗结果都怎么样，都平静了这个虽然列邦列国周围的人都很多但是神以他的大能使周围的国家人都安静下来，这是神的能力。好，我们看那个第八节说，住在地界的人和应你的神迹惧怕你是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住在地界的人和日出日落之地 这个就基本上就是只讲万国万族的人，就世界各地的人啊，他们在神的大人面前呢，他们都是要来敬畏神，惧怕就是因为他们看到神所行的神迹和能力，他们要对神有敬畏啊，并且呢他们也要来欢呼啊。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有一个预言，在地上还没有完全实现，可能将来要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这样一个意象才能一个实现。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从诗篇65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这几种一个情况啊，就是全地的人要来到神面前欢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拯救，并且呢神有这样的一个大人权柄啊，是能够是平定万邦，以至于各国各族的人他们都要来欢呼神啊。所以大自然中的赞美，除了要属神的子民要赞美神，还有一个各国各族的人要来这个欢呼。那最后呢我们也看看第三点，就是大自然当中的对神的一个赞美啊。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第九和第十节，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泥沟，润平泥结，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那这呢就是降下透雨啊，眷顾地是表示耶和华神啊对以色列民所住的这块地方有不一样的一个眷顾。这个降下透雨表示不是小雨，可能你小雨下下，这个土地还没有滋润，还没有预备好这个生长，这个作物哈，粮食庄稼，这个就已经干了哈。那这个降下透雨的话呢，就能够使这个土地得到完全的一个滋润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住的这块地方，好不好？迦南美地啊，是很好的哈。但是呢，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雨水不足。其实以色列地一年四季他们下雨的时间呢也不多的啊，有时候甚至很少啊。我们就看看以色列它这个地面，这个地的平面坡土，它是处于一个什么地啊？一个山地，有的是在山上，是不是啊？甚至我们圣经上描写有的可能还有一些沙漠啊什么地方啊。所以按道理来说以色列这一块地哈，是不是我们说虽然称为迦南美地哈，那其实呢这个雨水供应呢其实不是很好。因为什么呢？这个约旦河在这个低洼处，这个离他们这个要居住的地方山地很远，没办法浇灌，是不是？所以那这时候那以色列人他们要种庄稼就要怎么样？要仰赖神来这个降雨，是不是？要下雨。假如说神不下雨，他们哪里可以说从约旦河弄水？不可能的，那么太远了哈。所以不像我们加拿大，你看我们加拿大好多是平原是吧？除了有河还有什么大的湖泊，是不是哈？所以我们的灌溉不成问题，也没有说这个土地很干不适合种和庄稼，甚至我们都不要专门的来灌溉排水。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旁边有太大的这个水哈，水资源很丰富，风调雨顺哈。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所住的地方呢，除了旁边有约旦河地中海，中间就没有什么河流了啊，所以他们的这个种粮食种庄稼就要来仰赖这个神啊，从天上降下雨水啊，这个或者是吃下甘露，以至于他们能够种田地或者种水果啊，这个粮食足够才能够来生长啊。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在这个第九节就讲到说，神你眷顾地降下透雨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以色列民他们所住的这一块地方的一个眷顾哈。后面也讲到说神的河满了水，这个是不是表示神有其他的河水给以色列人？其实不是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住的这个地方是山地哈，这是以色列人看到天上的云，他们就想象到哦，神马上要把天上的这个河水要来，这个水雨水要赐给他们了哈。所以说这个神的河满了水，他看到以色列人看到天上的云满了很多了，堆积起来以后，将来神就要来降雨水来赐给他们了哈。所以这是我们说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居住的这一个地方的一个地理位置和一个特点。所以以色列民他们种粮食庄稼，他们是要靠天吃饭的 是不是？天不降雨，他们就没有很好的收成。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以色列人可聪明了，是吧？他们有什么办法？以色列人发明了很有名的在沙漠当中如何来灌溉农作物庄稼哈，他们要通过什么密封的塑料管，把这个水只要化很少的水，包括营养成分，输到植物的根系部分，就能够使粮食植物各种生长哈。可能用的水这是原来的可能只有10%、10%几，很少很少，就可以在沙漠当中也可以来种庄稼，种各种农作物哈。所以以色列人神也给他们有很大的一个聪明，啊，这是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啊。好，那我们来首先来看看呢神的眷顾哈，神降雨，这个眷顾这个他们所住的这一块地方。第十节说，你浇透地的泥沟，润平泥结，就表示他们要种庄稼的时候呢，要泥耕地，有泥沟也有泥结，就是有凹下去的有特起的地方哈。那这些泥耕过的地方假如说没有雨水，可不可以种庄稼？不可以的，那个土地可能又干又硬哈。但是呢再就讲到说，神从天上降雨，说这个浇透了地的泥沟啊，使地软和，这样的这个地就怎么样可以来种庄稼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自然中的一个赞美，对以色列民来说啊，神能够即时来降下透雨啊，能够使地能够适合于来长庄稼哈。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赐福的一个表现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这也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一个经句，是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地在旷野的草场上啊。其实诗篇的65篇到第11节呢，已经来到了诗篇65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最高点啊，这是大卫在描写神对他们的一个眷顾啊，对他们的一个恩典和作为。当然这个也有点预言将来耶稣基督哈要来做来对他们的一个拯救，有这样的一个预言。但是呢我们从这个11节我们可以看到，就形容神啊，这个好像坐车经过以色列的田野，就好像这个 一辆加满油的车哈，他一路走过去，就地下各样的自由能够滋润田地啊，也能够跌在草场的这个地上面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的恩典充满了他们啊。其实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呢，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很好的明白哈。从原文的更加翻译准确一点，就是你为今年恩典的年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年哈，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看顾啊，有各样的哈。说神以你为今年为恩典的年加上了，给我们加上了这样一个冠冕啊，所以这一年都能够丰丰富富的，都能够充满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才要来到神面前要来赞美，要来感谢他哈。其实我们从诗篇65篇第一节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赞美，他有什么要赞美？他的罪蒙赦免，是不是？刚才我们讲过的。第二个，神是他周围的列国安邦，这个列国列邦都很安定、平静安稳，是以色列都生活的一个比较很祥和的、安静的一个环境。并且呢，神也降下透雨，即时来降下雨水，是以色列这块地方虽然处于一个山地，但是仍然每年都有丰富的啊，这个粮食作物都能够生产，啊，这是大卫写的这样一个诗篇，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啊，路经都地下神的一个自由，这是大卫的一个体会。那我们最后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大自然当中的一个赞美，12到13节说，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大自然当中有什么要赞美神，小山也要赞美神，草场也要赞美神，山谷也都要来赞美神。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大自然当中的直接的发出的一个对神的一个赞美哈。特别是13节啊，65章13节说，这个草场以羊群为衣，这个表示什么？说明这个神降下的雨水足够。是他们这个本来是很 干渴的山地哈，但是呢，竟然长满了青草，因为草就很丰富了，那这个以色列人牧羊就怎么样，羊群就可能在这个草地上就能够吃的很多，他们不断的生养繁殖众多哈。本来很贫瘠的土地，现在因为神的丰富的供应啊，在这个很绿色的这个草地上有这个羊群啊，所以他就形容是好像这个什么草场穿上了白色的羊毛的衣服啊，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照片当中呢，我们就能够来看到哈。所以我们从这个描写呢，也能够看到哦，大自然当中因为神的丰富的供应啊，他们也要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啊，有小山啊，有这个草场，也有山谷啊。因为山谷为什么也要来赞美神呢？因为山谷里面呢也长满了五谷，就除了这个他们有牧羊啊，畜牧业也可以种粮食庄稼，五谷也能够得到很丰富的一个供应哈。所以最后呢，这个十三节就讲说，这一切都要来欢呼歌唱，所以大自然这一切都要来欢呼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供应实在是很丰丰富富哈。所以这是我们从诗篇啊65篇当中呢，我们看到很清楚的啊，这个为什么要来大自然中的这一切要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神啊，他赦免我们人的一切的过犯啊，并且呢，他也回应我们的一个祷告，神也是我们所住的地方也能够平静安稳，并且呢，神也丰丰富富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啊。所以这是诗人大卫他心里发出的对神的这样一个赞美。其实试想我们今天我们所处的北美，我们所居住的加拿大，我们要不要向神发出赞美？我们也要。我们今天所在的哈，我们都是也是属神的一个子民，我们能蒙神拯救，神也常常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要不要赞美神？我们也要，是不是啊？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加拿大，这个平静安稳嘛，至少最近几十年都没有发生任何战争，是不是哈？所以我们也要有这个感谢神，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并且我们移民来到加拿大，神也供应我们各样的需要，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都在这边安家立业，都能够有很好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也要好像像诗人大卫一样的，我们也要来到神面前来向他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啊，这是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一个信息啊。所以我们说大自然的赞美既有属神的子民的赞美，也有全地各国各族的人对神的一个欢呼赞美，也有大自然的对神的发出的一个赞美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们来到你面前，思想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不仅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区这个国家都充满了神你的恩典，你是我们能够有平静安稳这样一个环境，并且你所赐给我们的这块地方也是很丰丰富富的，风调雨顺，我们所各样需要的都没有一个缺乏，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特别想到你神在我们个人家庭生命当中的恩典，我们理当如同诗篇65篇一样的，我们要来到神你面前来欢呼，要来赞美，来感谢我们的神，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